时间到，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。我们首先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在这主日的清晨聚集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。愿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启示我们，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，明白你的旨意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还是把读经者的信念一起来复习一下，请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。今天就是《申命记》的最后一课了，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《申命记》的主题和金句。主题是从神爱的命令，那金句有两句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《申命记》六章四到五节。以色列啊，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性侍奉他，遵守他的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为要叫你得福。申命记十章十二到十三节。这两个金句把申命记最主要的中心概括出来，所以如果大家能把这个金句背下来是最好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申命记的大纲。那申命记是从神律法，所以呢主要记载了三次摩西讲律法。从一到四章呢它是缅怀过去，然后警戒未来。然后第二次讲律法呢是最主要的内容，是从第五章到二十八章。那里面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六到十一章呢，是讲律法的核心和律法的原则，是总的概括。然后十二章到二十八章呢，是讲律法的细节。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它分到十二章到二十六章。那从二十七章开始呢，二十七章、二十八章、二十九章、三十章，可以算是摩西第三次讲律法。待会儿我们会看一下为什么会这么分。然后三十一章到三十四章呢，是摩西最后告别以色列人。原则性的律法，这里面最主要的核心就是十诫，然后最大的诫命呢，就是你要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金句，你要尽心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。然后这里面一些原则呢，就是不可以忘记神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就要进到迦南地了，进去以后不可以因为那个地方吃得饱足，生活好了起来就忘记神。然后警告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以后要专一跟从神，然后给他们的应许是你要遵守神的诫命呢就必蒙福。以后也讲到不要自以为意，然后讲到神对子民的要求，最后还是在第十一章又讲到一个主题，遵行神的诫命必蒙福。那这个主题呢，二十八章、二十九章、三十章又重复了一遍，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。这是原则性的律法，然后细节性的律法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七章，这个我们已经看过了。我们今天会看第三次讲律法。这是第三次讲律法，从二十八章到三十章的内容。但是我们先看一下二十七章，因为二十七章里边有一些内容也是比较重要的。第二十七章呢，我们一起来看圣经。二十七章为什么说从二十七章就可以重新开始呢？因为二十七章这里，你看二十七章第一节，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。这是从十二章到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摩西说，所以可以把这个地方看成是第三段摩西讲律法，那就是可以看成是一个分段。 那这个里边它主要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说你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呢，要立起一个大石头，要把神的律法写在石头上，这是一个要求。第二个要求呢，它是说第六节，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，在坛上要献燔祭，献给耶和华你的神，又要献平安祭，且在那里吃，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。那我们以前有没有讲过要筑坛，在坛上献燔祭呢？没有。在西乃山公布的律法是只有会幕，所有以色列人他们献燔祭在旷野的时候，他们是要到会幕前面来献。那他们进去以后，情况就变了。现在摩西给他们的吩咐是说，他们可以要筑坛，为耶和华筑坛，然后在坛上献燔祭。那我们看到后面看到历史书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到，又有会幕，又有坛。然后后面呢，就讲到说，有两座山，一座是基利心山，一座是以巴路山。那在基利心山上呢，为百姓祝福，有六个支派。然后在以巴路山上呢，也有六个支派要宣布咒诅。这个有，这个里边也有一个题，是我们上次的考试题，大家答的都挺好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来看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内容，第二十八章。第二十八章呢，它可以分成两部分内容，一部分内容呢就是从一到十四节，另一部分内容就是从十五节到六十八节。那我们看到说，它前面呢是告诉我们一个应许，就是进到迦南美地以后，你遵行神的诫命，你就必然蒙福。然后后面呢就讲到说，如果你不守神的命令，你就会受祸，就有后面就讲到咒诅。那我们看这个前面的祝福呢，讲到说第一节讲到说，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然后第二节呢就讲到说，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那后面就讲到了福，那一共出现了几个福字呢？一共出现了八个。你在城里必蒙福，田间也必蒙福。然后这许许多多的福呢，有财务上的祝福，然后有在对待仇敌上的祝福。那我们看这个第七节，仇敌起来攻击你，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。他们从一条路上来攻击你，必从七条路上逃跑。这个是一条路上来，七条路上跑，这个有点这是他们以色列人他们的一种说法。像我们说法，我们是说四散而逃，他们呢是七散而逃，就一条路来，七条路跑，就是说要被杀败。那然后这里边呢，我们如果要注意一下的话呢，他这个应许呢是非常肯定的，他一共我查了一下，大概有十四个必，就是你必蒙福，然后福必临到你。这里边讲到说，神对如果谨守遵行的话，神的祝福这样的一个应许给他们，给以色列民。这里边也特别提到第九节说，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遵行他的道，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，立你作为自己的圣民。这里讲到了我们摩西五经的一个中心，做神的子民的一节经节哈。这里讲到说，你遵行神的诫命，神会立你做自己的圣民。那这是讲到祝福，可是我们看这个祝福讲了十四节，然后后面从十五节到六十八节就讲咒诅。那咒诅讲的比祝福还多，就是神对，但是这个咒诅呢是神对他们的一个警告，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进到迦南。那这个警告就是说，如果你们进到迦南地以后要注意， 那十五节说，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所以这个咒诅呢，也和这个祝福是相对的。也是你在城里，在田间，你的筐子，你的船面盆，然后你的仇敌。但是这里边特别讲到说，不仅是影响你的财富，影响你的仇敌，还影响你的健康。这里面讲到了许许多多的病，如果你要是不听从神的话，会有许多疾病临到。然后36节呢，讲到说，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，在那里必侍奉木头、石头的神。又讲到说，将来他们如果不遵守神的诫命，他们会被抛到列国去。这就是已经开始预言以色列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的一些事情。那我们现在我们读过整本圣经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后来进去了，然后也立国了，立国以后呢国被灭了，然后他们就被掳到各地去，然后抛在天下万国飘来飘去。那就这就是这里边的，也是咒诅，也是预言。那我看了一下，这里边一共是53节经文，这里面提到了50个必，就是你必受咒诅，这些咒诅都是必发生的。那就是神的告诉他们的这个警告是非常实际、非常严肃、非常认真的。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，就会看到那第49节也提到说，这就是一个预言，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。就是以色列他们立国以后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别的国家的来攻打他们。那这里边也讲到说，当那些人来攻打的时候，他们会所面临的一些情况。所以这个讲到咒诅，那我们看到这个第58节、59节呢，这里讲到一个，就是，又一次回到说，神为什么要设立这些律法？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，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。所以，申命记里一直强调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从埃及地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然后神所要的呢，就是要人敬畏他，然后遵守他的诫命。那这个是申命记里一个重点，他反复的在强调。第63节呢，讲到说，就是神为什么要灭绝迦南地的人，然后也警告说呢，如果你们要是照着他们那样去做的话呢，你们也会被拔除。这就是28章它的内容，就是讲到了应许和警告。其实如果我们跳过29章，我们来看30章第1节，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，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，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。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，那时，那后面呢，这又讲到说，如果将来他们即使他们被分散到各国去，如果他们愿意归向耶和华，那神还会怜悯他们，他们还会复兴和再受神的祝福。那其实这个是可以接到咒诅那个前面28章后面那个，就是你 先讲应许，说你遵守神的诫命呢，你就会蒙福。然后讲到警告，说你悖逆呢就受祸，讲到了很许许多多的咒诅。然后第三十章呢讲到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你们愿意悔改，神还是有救恩给你们，神还会怜悯你们。那这是就是整个旧约的历史，其实也就是这样。我们现在也非常清楚，历史也是以色列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也就是这样，他们按听神的命呢，他们就成功，然后他们不听神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失败，然后当他们悔改的时候呢，神就拯救他。那其实这就是第三次讲律法，主要就是讲了这些。那中间呢，他插入了一个29章。为什么说这是插入呢？因为29章19节这里说，听见这咒诅的话，心里仍是自夸，就是说，这个是如果没有29章，这个前后也是可以连起来的这个思想。那我们来28章看完，我们先看一下29章。29章这里呢是说，第一节，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，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。那何烈山就是西乃山，我们知道在西乃山上立约的时候，有10诫。然后现在呢，他们是在摩亚平原又立了一个重新立约。那这个约呢是和新一代的以色列人立约，所以这个也可以叫做摩亚平原之约。那我们前面也看到，这个约重点还是一样的哈，还是以10诫为核心。但这里边呢，从第2节到第9节呢，他讲到的是说，关于这个约呢，摩西首先是回顾了一下，他把他认为非常重要的关于立约的这个事情呢，他回顾了几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呢，他是讲到说，神是大有能力的神，他就是讲到说，耶和华在埃及地所做的一切事，你们都看见了，就是神怎么带他们出埃及。第二件事呢，是讲到他们在旷野，就是在旷野40年，衣服没有穿破，鞋没有穿坏，没有吃饼，没有喝清酒浓酒。那这个是说明什么呢？说明神是供应的神，神保守他们，让他们在旷野可以生存下来。然后第三部分内容呢，是讲到他们占领了河东地，是怎么占领的呢？是神为他们征战，让他们占领了河东地。那这个就让我们看到说，第一，神是大能的神，带他们出埃及，把他们拣选他们做神的子民。第二呢，神保守供应他们。第三呢，他们征战也是靠着神。那摩西把这三个，其实这三个内容就是我们前面1到4章摩西回顾历史的内容。那他在这里又重新讲了一遍。那这里讲到什么呢？说为什么他要讲这个呢？他说，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。然后因为耶和华是神，是以色列的神，所以呢才有下面神的百姓在耶和华的面前与神重新立约起誓。就13节这里说，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，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，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，他做你的神。但是这里边非常有意思的是，摩西接下来说了一句话，15节这里说，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，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，我也与他们立着约起着誓。这个约和起誓呢，就是说百姓愿意遵守神的命，然后做神的子民。那这里边摩西特别提到说，包括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，那就不在当时不在场的人，就是我们现在做神子民的人，我们同样也是和神有这样一个约。当我们谨守遵行神的命令的时候，我们就做神的子民。那回到说，我们怎么可以做神的子民呢？就是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一切诫命和律例典章。然后 接下来从十六节往后呢，他又是在讲，预言说你们进去了以后，一定要注意的事情呢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拜偶像，然后拜偶像的结果呢，就是被神所咒诅。这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文呢，叫29章29节。我们也很熟悉这些经文，是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那我们一般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会说啊，隐秘的事是属于神的。那什么是隐秘的事呢？我们可能会想到说，比如关于神的事情，关于属灵的事情，有许多灵界里边的事情，我们不是很清楚。那这些事呢，是隐秘的事。然后呢，明显的事是什么呢？是明显的事，那显然就是说，这里边所告诉我们的所有的律法这些条例，有原则性的，有细节性的，都讲得非常清楚明白。那这是非常明显的，让我们遵守的事情，这是属于我们，我们要做的。但是，如果我们要再认真地想一想，为什么他突如其来的在28章、29章、30章在讲，重新讲律法核心内容的时候，要插这么一句话呢？那我就在想，他前面呢是在讲进入迦南地以后，他们要如果不听神的话，会受咒诅，然后他们会面临许许多多的失败，然后如果他们回来归向神的时候，他们会，神还会怜悯他们，还会救赎他们，重新给他们出路。那这样的事情，如果我们要是我们现在对这个事情呢，我们心里头很自然就接受了。但是如果你们，我们想一下，摩西要带领他们进迦南了，带了他们40年，然后现在他们进了迦南以后会发生这样的情况。其实摩西，神跟摩西讲的已经很清楚了，摩西后面也讲到说，知道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会背逆神，会被抛到列国去，会被掳。那么如果要是我们在现场的话，可能我们也会想，会有一个问题说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神，那难道你不在这个事上做点什么吗？那像这样的事情，我想这个就是隐秘的事。那对于摩西来说，摩西就说，这样的事呢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。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问一些问题，当我们后面看到历史书，看到以色列人的一系列失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，为什么他们会失败？他们不能好一点吗？为什么他们不能好一点？那为什么？其实我们没有答案。这里一定有神的美意，所以摩西呢就说，隐秘的事是属于神的。摩西也没有把这个，我想摩西应该是问过神，但是神没有告诉他。就像，其实我们有许多事情是我们想知道的，比如像耶稣复活以后，然后就和彼得讲了他将来的经历，他将来的遭遇，说你将来你老了的时候，你人家会把你腰束上腰，让你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那彼得啊听了，他就知道了这是隐秘的事，关于他将来的。但是摩西不是，但是彼得同样他也好奇，他就问说，哎，他看见约翰，他就问，哎，那约翰将来怎么样？神说他将来如何你不用管。其实那个关于约翰的事情也是隐秘的事，这事是由神来负责的。所以这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。其实我们会遇到很多慕道友，他们就专门去想探究这些隐秘的事，那这样会妨碍他来认识神，来跟从神。所以我们大概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这些明显的事，神所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的事，照着律法去行，谨守遵行，然后我们就必蒙福，这件事情我们照着做，这就是我们在世上蒙福的一个应许的依据吧。所以这个是隐秘的事和 和明显的事。然后第三十章就讲到悔改与复兴。那悔改与复兴呢，这里边如果我们认真看的话呢，它这里边也有很多也这个应许也是非常安定在天的，因为这里边也用了很多的必。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，然后耶和华你的神必从那里将你召聚回来，然后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之地，必善待你，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，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，然后耶和华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都蒙福，然后耶和华必再喜悦你。这里面一共有十个必，就是神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。那这是三十章第一到第十节讲到复兴，然后十五节，三十章十五节到二十节，那就是摩西在讲完了整个这些律法以后，然后二十八章到三十章又总结一遍以后，最后答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说成申命记的高潮。所以第十五节这里说，看哪，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，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，使你可以存活，人数增多，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。那这里这个应许就包括了你可以进去，然后你在这个地上呢可以蒙福。然后第十九节说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地向你做见证，就是他非常强调他下面所说的话，说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。然后说他是你的生命，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，所以你们进去以后在那个地上能蒙福多长时间，能不能长久的蒙福，也在乎神，也在乎你们是不是要遵行神的道。那这是第三次讲律法的内容。那接下来呢，三十一章到三十四章呢，就是摩西最后告别以色列。那三十一章呢，也可以，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内容，一部分就是从告别以色列，一部分内容就是讲到接班人和律法。接班人呢，就是摩西，他要告别以色列，他知道以色列很快他们就要过约旦河，要进迦南了。然后神呢告诉他说，你不可以进迦南，所以神也告诉他要选一个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人。那这个人呢就是约书亚。所以在第三十一章呢前边，摩西就第七节，摩西就招了约书亚来，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对他说，就是把约书亚招来，给约书亚一个嘱托，然后在众人面前告诉，就是立约书亚为领袖来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。接下来呢，摩西就讲到了关于如何怎么样来守这个律法。那这里面讲到呢是说，每七年，每逢这里面讲到这个第一讲到时间，就是每逢七年的末一年豁免年定期祝棚节的时候，就是每七年豁免年在祝棚节的过祝棚节的时候，这是时间地点呢，就是要到神所选择的地方来朝见他。那这个地方地点进了以后，这个地点是在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的。最开始会幕是在示罗，后来当大卫兴起的时候，会幕又搬到了耶路撒冷，那最后耶路撒冷在圣殿，那这是神所选择朝见神的地方。那他们在那个地方要做什么呢？要把律法书念给他们听，听的目的呢是要使他们学习，然后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谨守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那这是摩西关于如何使用这个律法书。那这个律法书呢，第九节说，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， 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、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。那我们，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现在有摩西五经，是因为摩西把这些都写出来了，然后交给他们去立位人去保管。那到我们看二十六节，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，可以，先到这就好了。就是这个律法书呢，他写出来了，交给了立位人，然后让立位人呢把这个书放在约柜旁。我们知道约柜里边有什么？约柜里头是石板，对吧？石板顶上写的是十诫，所以就是把神的律法放在一起，让他们保管起来，让他们每七年呢诵读一遍。这是关于律法书。然后呢，第十四节呢，到后面就是摩西最后的一个预言。那这里边是讲到，这个其实还不是摩西，前面都是摩西吩咐的话。那在《申命记》里头呢，这一段是神对摩西说的话。十四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，然后十六节说耶和华又对摩西说，就说这个时候就是神就告诉摩西说，以色列这个百姓进去以后一定会背逆我。这是个隐秘的事吧。然后神还特别告诉摩西说，十九节，神告诉摩西说，现在你要写一篇歌，教导以色列人，传给他们，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。所以我们看到后面三十二章就是一首摩西写的歌。那这个歌呢是要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，是预言他们将来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会背逆神。第三十二章就是摩西的歌。那摩西的歌这里边呢，他先讲到了神，先宣告神的名，然后讲神的公平公义的作为，然后讲神的大能，然后讲到神的恩典，最后讲到以色列的悖逆。那这里提到了一个词呢，叫耶稣伦。耶稣伦在圣经里一共出现四次，申命记里出现三次。那三十二章这里十五节说，但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，然后就讲他悖逆神。到三十三节里头讲两次提到。那耶稣伦，这个词呢是公义正直的意思。那解经的人呢把它说，也可以把它作为以色列的爱称，也可以说以色列的小名，就是对以色列比较亲切的说法，就叫耶稣伦。这里讲到说耶稣伦他自己强壮以后他就悖逆神，然后呢讲到说神看见他们的这种悖逆，神就厌恶他们，然后就把祸患堆到他们身上。这就是按照神的要求，摩西写了这首歌，就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，就是他们进去迦南地以后。那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，就是三十九节。三十九节说，你们如今要知道，我唯有我是神，在我以外并无别神。我使人死，我使人活，我损伤我也医治，并无人能从我手里救出来。那这是讲到说，非常强调说，除我以外没有别神，这是让以色列人，即使你们进去以后，会遭遇很多灾难，如果你们想到神的这个应许，愿意回归，还是有出路的。那在第四十三节讲到最后的拯救，这里摩西，所以说摩西看到神了，神的隐秘的事。摩西说，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，就是最后神的拯救会临到不仅是归回的以色列人，也包括外邦人。 然后四十五节呢，就是摩西最后的训言。那他最后还是反复的强调，你们要放在心上，然后还要吩咐你们的子孙遵守这律法上的话。在四十八节呢，插了一段耶和华对摩西讲，就是神最后跟摩西解释了一下，为什么摩西不可以进迦南地。第五十一节说，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底斯的米利巴水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，得罪了我。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，你可以远远的观看，却不得进去。就是神最后告诉摩西说，为什么你不能进去？这就是又跟摩西强调一遍。为什么会强调呢？因为在《申命记》里头，摩西数次讲到这个他不能进迦南的时候呢，他并没有说他没有尊神伟大，他只是在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说，因为你们悖逆神，所以神也不让我进去。那这经文在1章37节、3章23到26节、4章21节，摩西讲了三次。摩西都说，因为你们悖逆神，所以神不让我进。但实际上神最后神就告诉他，因为你没有尊我为圣。那33章呢，就是摩西在临死之前呢，为以色列人的祝福。那在这个祝福里边呢，对约瑟的祝福，这个说，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，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。如果我们，回顾一下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，这个祝福实际上是雅各下到埃及地以后，雅各临死之前对以色列12个支派的一个祝福。对，以色列12个支派里边的祝福里边，对约瑟的祝福，就是说，很多很多的福告诉落在约瑟头上了，因为他约瑟是与弟兄迥别之人。如果我们要细点看的话，要如果有人一看圣经就非常详细的看呢，你会发现这里边，你数一下，这里边只有11个支派，没有西缅支派。这个摩西的祝福里边没有西缅。至于为什么没有西缅，如果感兴趣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找、查一查哈。因为我们前面看到有在民数记25章的时候，西缅支派的族长，他们的领袖带着他们那个人去和那个米甸的女人去通犯奸淫的罪，然后神当时击杀了20000多人，可能大部分都是西缅支派的人，所以这里边祝福也没有提到西缅。那这里边提到一个，有一个我们常用的词，句子，就是对亚设支派，这里面提到说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那我们的讲义里边也特别解释了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啊？为什么是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？我们按照我们一般的想法说，我身强体壮，我才能够有好的那个好日子过。但是这里边呢是说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如何。这里边主要讲到说，你和神的关系，你在神的面前，你日子过得怎么样，会影响到你在神的面前是不是有力量，是不是能站立得住、站立得稳。这是摩西的最后的祝福。然后34章就讲到摩西的去世。摩西死的时候，第七节，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，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。好了，那生命记呢，我们就看完了。给大家看一些我们讲义里边的题目。我们讲义里讲到说，特别解释了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，解释得很详细。 然后呢，我们讲义里也讲到三十章，讲到说这道离你不远，就是摩西说，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，摩西是说这话离你不远，就是说神所讲的话呢，你不要说到别的地方去找，找不着。其实摩西说，摩西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在申命记里我已经把神的话完完全全都告诉你们了，你不要想到是到天上去找，到海里去找，话已经在你们这里了，你们如何谨守遵行就是你们的事情。那在新约里边呢，保罗就把这个告诉说，这道离你们不远，然后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，所以这个道预表的是耶稣基督。我们讲义里也提到要拣选生命，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说摩西最后的总结说，你们要拣选生命，就是你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话。这是摩西在死之前呼天喊地告诉这些以色列的百姓。然后呢也讲到说摩西对约书亚的一个鼓励，说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四十年摩西做他们的领袖，然后摩西现在是要由约书亚来带领以色列人来进迦南地了，那他们肯定要心里会有害怕。那这里边摩西就说你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原因呢是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去，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。而且我们看到摩西常常跟他们讲，他们害怕是因为他们怕进到迦南地以后，那个地方的人呢身材高大，城池坚固，他们怕打不下来。那摩西时刻告诉他们说，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。那其实这个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也是一样，当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想到为我们征战的是耶和华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。然后这也是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。最后讲到说你的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，那讲义里边讲的非常详细解释的。那我们的讲义里也讲到说只有神是不可少的，因为虽然摩西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先知，一个神的非常神非常重用的一个仆人，但是没有摩西以色列人还是能进迦南，所以只有神是不可少的。就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呢，也没有任何一个仆人可以有不可替代的作用，就是只有神是不可少的，只要我们有神只有神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摩西的结局。摩西死的时候是120岁，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。然后摩西的一生呢是为神所使用的一生，然后神给他评价是摩西在神的家全然尽忠。然后摩西的死呢也是神给他主持的葬礼，所以摩西葬在什么地方人不知道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。在新约里边呢也提到了一件隐秘的事情，就是天使长和魔鬼撒旦来为摩西的尸首争辩。那最后呢我们也看到在新约里头，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有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，然后和耶稣说话。所以摩西最后呢还是进了迦南美地，但是在1400年以后，到新约的时候，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出现，然后和耶稣讲话，但那个山呢是在迦南地里边。所以如果我们看到1400年以后呢，摩西还是进了迦南美地。我们的牧师在讲义里头写的很详细。那就感谢神呢，摩西五经的结尾不是在申命记，而是在福音书。然后神给以色列人的两大祝福，土地和律法，都在耶稣基督里得以成全。信耶稣而得救的人才是真正神的子民。 感谢赞美神，啊，摩西五经，我们就算结束了。我们用一点的时间呢，再稍微的回顾一下。我们看这张地图。如果我们这张地图比较熟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知道一些这些大概的，摩西五经所记载的内容。那从出埃及、创世纪我们就不说了哈，这张图主要是从出埃及记开始到申命记，那都是在每一个地方待下来的时候，神就会有话给他们。那出埃及，他们在埃及的时候，神有话给他们，就是领他们出埃及之前，神一直跟摩西在讲话。那然后他们出埃及呢，就是从这个兰塞这个在这边，从这个地方出到西乃山。到了西乃山，我们很多的律法都是在这里讲的。从出埃及的前20章，就是他们怎么出埃及，然后出埃及的经过。到了西乃山以后呢，神让他们先颁布律法，然后建造会幕，然后整个立位记，然后民数记的前10章都是在西乃山。然后从民数记的11章开始，他们离开西乃山到旷野，最后他们到了摩亚平原，就是申命记。申命记就是在摩亚平原，神向他们讲话。这个摩西五经的主题呢，就是从创造与救赎，到做神的子民，到如何亲近神，到旷野漂流，最后到成神爱的命令。我是挑了一些经文。那在出埃及记1-20章的时候，经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，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那是特别是在实在的时候，就是为什么神要行这个实在，就是要让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。那知道我是耶和华，就知道我是神。然后20章到40章呢，就是神颁布了一些吩咐，告诉他们怎么建会幕，然后以色列人怎么就按照神的吩咐把会幕造起来。立位记呢，前10章就是讲献祭的吩咐和怎么照着吩咐来献祭，然后后面讲到一些神的一些条例，这条例里反复的出现的一些经文就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然后在西乃山民数记这个前10章呢，也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行，耶和华告吩咐他们怎么行军，怎么安营，然后立位人是怎么做，数点人数都是在这里。然后到加底斯呢，就是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吩咐行，所以他们失败了，失败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。到了摩亚平原，这个又是让他们按照神的吩咐去行。他们按照神的吩咐行呢，他们就占领了河东地，灭绝了这个2个亚摩利王。然后到申命记是在摩亚平原，整个3次讲论律法，这是摩西五经。然后我觉得有一些重要的，对我们比较重要的，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。这里边圣经里反复出现说我是耶和华，这怎么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啊，这个门我都改掉了，又出来了，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。然后摩西五经其实虽然说出埃及记的主题是做神的子民，但是如果我们看的话，申命记和民数记也是在讲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。那反复强调申命记到最后强调的一个重点，就是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，这样就必然蒙福。然后申命记的两个金句，一个是爱神，一个是说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，是要我们敬畏他。所以爱神和敬畏神其实是一件事情。那十诫里边一个重要的部分呢，就是人和神的关系，另一个重要部分呢是人和人的关系。 我们稍微看一下哈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那这个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二节和申命记五章六节，这个是在讲十诫之前，就是神为什么会给以色列人说，我为什么会给你们一个命令，告诉你们说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这样？因为有个前提是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。这就讲到神和人的关系。第一，我们会看到说，我是耶和华。关于我是耶和华，我是自有拥有的神，我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个主，这是我是耶和华的意思。然后我是你的神，这是神和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关系。然后我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那你要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想到这个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神是大能的神，然后神是有守约施慈爱的神。神为什么要把以色列人领出来？因为他和亚伯拉罕有约。那这个经文，这段这个经文在圣经里，在摩西五经里反复出现。这个利未记，十一章、十九章、二十二章、二十五章、二十六章、民数记十五章，都出现。可能还有更多啊，这是我大致挑了一下。然后到如果我们到新约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到，我们看到这个经文，我们会想到说，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我们是什么关系？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把我们从罪恶中领出来，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？也要谨守遵行神的话。那新约里边就有许许多多耶稣给我们的命令，我们同样也是要像在旧约里边一样，旧约做神的百姓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，我们新约做神的子民也是同样要谨守遵行神的命令。如何做神的子民？那这里边其实简单一句话，就是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在万民中就做我的子民。那这里边也有几个地方讲到做神子民，然后谨守遵行必蒙福。那这里边有四处经文讲到这个。那在利未记里边二十六章，整个二十六章就讲了，前面讲应许，后面讲警告和咒诅。申命记二十八章讲的是，二十八章三十章讲的是最详细的。一到十四节是祝福，一到十四节是祝福，十五到六十八节是咒诅，然后三十章一到十节是如果悔改就可以得蒙拯救，重新复兴。到了新约里边提到律法，我想有这么几句话。第一，耶稣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。那律法和先知这种讲法就是旧约圣经，就是当新约的人提到圣经的时候，提到旧约圣经的时候，他们就说就叫做律法和先知。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然后二十二章讲到说最大的诫命，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，就是最大的诫命是爱神，是诫命里最大的。然后其次也相仿是爱人如己。然后耶稣也讲到说律法和先知的道理，就讲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我们看了很许许多多的细节，我们不一定能记住，但是我们记住这一个就可以了。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这是耶稣对律法和先知道理的一个总结。后面还有一些爱神和敬畏神，爱神就是敬畏神。那新约里边耶稣也是这样说的，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是爱我的。所以你要先有神的命令，所以我们才有读经班，我们明白神的命令是什么，然后我们愿意去遵守的，这就是爱神的。所以最大的诫命是爱神，但是怎么爱神呢？就是有了命令又遵守。最后回顾一下我们读经者的信念，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喜爱神的律法谨守遵行蒙神的祝福。 那这是诗篇第一篇，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。我有一个感动的呢，就是上次我们考试有两道题，那我在课上呢没有讲，然后呢我们的同学呢都答得很好，让我非常感动。为什么呢？这证明了，其实如果我在课堂上把所有的题都讲过了，那你都答得好呢，都能答上呢，说明是可能你注意听了。但是我没有讲到的两道题，大家也都答上了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大家回去以后非常认真地读了圣经，而且那一个就是那个，你若借东西给邻居，不可以拿当头，不可进他的家拿根，然后根本不可以借贷。这道题大多数人都答对了。然后还有一道题是在哪座山上为民祝福，基利新山、以巴路山、锡安山，很多人也都答对了。当时我上完课回去以后，我还想，我说："哎呦，没讲这两道题。"结果我一看大家的答案呢，结果很多人都答对了，让我感到非常欣慰。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认真的读神的话，蒙神的祝福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也是要感谢我们的斯坦利弟兄，一直来为我们这个读经班来做这个录音。然后我们也感谢我们的班长沈弟兄，为大家收考题、批考题。好，我们做个结束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，特别赐下摩西五经给我们，让我们借着摩西五经，我们看到神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教导我们如何做神的子民，也让我们学习当年以色列人他们的经历作为借鉴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遵守神的诫命而蒙福，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如何来做神的子民，来荣耀神的名。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这个读经班，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。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敬拜，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中得造就，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